收听，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过去这两个礼拜呢，我相信呢有投资人这个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而且呢被川普的关税政策搞得这个心情非常的糟糕。好，但是呢，除非你从今天开始不投资啊，如果你还是要继续投资的话，我们还是得关心一下整个市场的状况齁。那今天是礼拜一，又在我们基金我最通的单元齁。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每个月的基金绩效。坦白今天来做这一集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做的有点尴尬，因为呢我们要报的是第一季的绩效齁。可是当你知道第一季绩效之后，再看看现在的绩效，可能完全都不一样，完全都猪羊变色。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看一下第一季表现有哪些比较好的基金，或许经过最近的这些乱流之后呢，今年的后半段会不会呢这些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基金会有所表现呢？来，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陈昕台湾负责人遗忘，真属于遗忘，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不是我说今天来报绩效有点尴尬？
是，没错。尤其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好像从前两个月我们每次就是已经在提醒投资人，就是市场的波动在今年度一定会比较大一些。对，而且我记得我上一次还打趣说每天睡觉起来都觉得听到的时候不一样。
是啊，就是我们以前习惯在睡觉前会看一下美股的表现后来发现晚上睡觉前看跟早上睡觉起来看有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后来也放弃了，就干脆安心的去睡，早上起来再说吧。好，来，我们来公布第一季的在台湾有合法销售的基金的绩效。好，我们先来讲股票型基金，第一名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整个第一季来讲话，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美元报酬是-2.2%。我讲负数哦，也就是说大家发现涨可能会的数字很大，但是跌的呢数字也不小，而且跌的幅度呢就是而且跌的组别可能是相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第一季呢我觉得当然是这几天，就是当然就是四月份，就刚刚继父也提到嘛，其实四月初到现在有一些变化，尤其四月的第一周的大跌，其实会让很多我们现在看第一季觉得好像有点相差远。但是实际上来讲，如果你回想一下，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贵金属肯定是 大家非常很热的一个组别。
金价一直在创新高，现在呢已经有突破到每盎司3300元的这个价位，看起来还会继续涨，对不对？
是的，所以这个金价的部分，那当然就贵金属不是只有金嘛，对不对？这些镍啊，这些铬啊，这些
铜啊，
这些也都是。对，那其实呢，贵金属这个组别呢，在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有 34.65。
你刚刚说整体是负报酬
2.62，
结果它一类型的基金绩效 34%，
对，
那就表示说后面表现不好的可能跌幅也蛮深的。好，待会我们再来讲。所以第一名的就是贵金属类的股票型基金，它最近这一个月这个涨幅又是多少呢？
它份的话的涨幅大概是 16.91、
啊、
然后半年是 17.63、
嗯、
然后一年是 51， 有时候其实它是第一季涨得特别特别的多。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市场的状况比较不明朗的时候，这种避险的需求其实就会跑出来嘛。
是，
而且就像基夫刚刚提示金价当一直不断的往上涨，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投资人就是在避险的时候，我觉得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钱就会开始流往一些过去大家会觉得稍微有避险性质的，还有什么就防御性质的。
嗯，
对，那不只是反映在我们的投资的这些分类，包括货币也是嘛。这些一些避险的一些货币呢，相对上来讲也会平常你觉得它都不怎么样，但它在那个市况不好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突出。
不过贵金属的基金其实从去年开始表现就不错，你看黄金是从去年开始涨，也不是今年才开始涨吧。
是，没错。
所以第一名我觉得实至名归了哈，而且第二季如果来报榜单的时候，我相信搞不好呢，贵金属还是有可能会名列前茅的哈。好，那接下来呢，第二类，
第二类的话是西班牙股票、意大利股票，我一起把它念完了。德国股票，然后中间夹了巴西，然后中间又再最来是欧洲灵活、拉丁美洲、欧洲大型价值、欧元区的大型跟欧洲股票首
椅。除了第一名的贵金属之外，从第二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听起来不是欧洲的，就是拉丁美洲的相关的基金，对不对？
没错，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太意外，因为如果你过去这一段这几个月有听这个季夫的节目，你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就有发现欧洲的标的一直在前面的榜单。
对，
而且那时候也有提醒一下，就是因为科技股在修正，那我们那时候提到欧股基本上它的成分股通常不是科技股，不是这一类成长型的，是比较偏价值型的标的，
没错，
是制造业啊这些。那其实的确在第一季来讲，甚至到四月份的这过去这段时间，价值型的标的其实走势都比成长型的标的比较好，
可是都集中在欧洲跟拉丁美洲。过去我想过去这两三年，这类的基金已经很少人在谈了，所以有真正在投资人可能也不多，有的话应该是手上已经放很久很久的标的了，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因为我们刚刚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回顾嘛，对不对？那它真的出现在榜单前十名，我一定要把它念出来，对不对？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右边看看哦，我们刚刚讲的不管像西班牙、意大利、什么德国，它第一季的表现大概就 15% 美元报酬，可是你看基夫你往右边看，一年是不是也是17、15、14？
嗯哼，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过去这一季它涨了差不多过去那一年，
所以就是的确欧洲的股市在今年就是2025开始似乎有摆脱过去的阴霾，即使它的经济的数据啊什么都不好，而且他们也持续在降息，可是好像股票已经是在反应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讲说这个就很现实的一面嘛。那过去这几年就是过去的几年，科技股涨得好的时候，根本就没人在理欧股，对吧？
没错。
对，因为它的成分股的状况不太一样嘛。这个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也都有强调过。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受惠的，那当然就是比较就是欧洲的这些成分股就比较受惠一些。
是。
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反映在欧洲这个部分。对，那中间我们其实也刚刚提到夹杂的像巴西跟拉美。不过巴西跟拉美真的要提醒投资人，我们在看它，其实它真的是跌升反弹，它基期太低了。你看它三个月，巴西是正的 13.8， 拉美是正的 12.09。可是我们往右边看，你看到六个月的时候，它都还是负数，一年是负报酬，
没错。
所以就是说，市场的资金乱 到处串到处走，那这些标的因为过去被压抑的就跌幅比较大，那热钱还是会留一些进去的，所以自然然的话它基期比较低嘛，就稍微钱一些进去，其实就可以把股市稍微有一个带动的一个活络出来。
不过刚刚念的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前十类的基金，其实我越听越错，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了几乎这前十名啊，真正在台湾有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可能真的不多，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基金大家都没有沾到边，那大家沾到边的基金表现可能不会太好啊。那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我觉得哇，今年投资这个基金可能大家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好吧，那我们讲完了第一季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大类的基金，接下来就要看表现比较差的前十大类基金，表现最差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对吧？
表现最差，我真的不想念，但我没办法，有没有？其实最差的就是台股基金咯。第一季表现最差的第一名是台湾的中小型，它其实美元报酬是 18.43。
负 18.43。
对，负 18.43。一个月就三月份是负 14.49。嗯。六个月是负的 16.5, 然后一年是负的 13.2。
基本上就是
重灾区啊。
今年台股呢突然就猪羊变色。我记得去年在讲年度这个排行的时候，台湾的大中小型的基金都名列前茅，都不是前三就是前五的这个名单里面齁，也只不过这过了一季之后居然猪羊变色。我们的中小型基金居然第一季表现是最差诶，实在意想不到。但是就是我刚刚讲，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因为可能很手上都有，对不对？去年台股基金其实卖得不错哦，是的，好吧。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是产业股票的传媒通信，然后第三是台湾大型，
不只是台湾中小型中标，大型也中标。而且你刚刚念的传媒通信，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台湾的中小跟大型，这前三名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基本上都是去年表现比较好的，所以
你下面还有一个科技。
你真的是
我一起讲完
傻眼，
我们伤口一起嘛，
好吧，一起揭开第四名。我们什么笑那么开心，我们是苦中作乐，
对，我们没办法。对，
第四名是科技的，他表现怎么样？
他第一季是负的 13.84 的美元报酬，一个月是负的 11, 六个月是负的 10.57, 然后一年是负的 5.66。
因为科技类股带动的风潮真的在今年第一季完全的改观，所以你看前四名的表现最差的基金，可能呢，都是去年表现最好的基金哦。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讲，市场的定律就是，永远在变，就是不变的定律。那去年表现好了，真的不代表今年就表现好。尤其你看看最近这几个月的科技类股的表现哈，真的让很多人了，都有点措手不及，很多人想要调节都来不及。
对，因为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到四月中旬左右嘛，我相信就是四月三号到七号这段时间大跌，虽然就是那几天我们是放春假嘛，但我们回来补跌的很惨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老实说。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表现比较差的前四名，那把我们这第五名到十名也一并把它报出来吧。
好，表现最差的第五名是印尼，然后再来是泰国，然后就出现了美国的小型股、美国的大型成长股，还有替代能源跟印度股票。
你刚刚说美国大型跟小型也都榜上有名，
是的，
这个在去年的年度排行也是名列前茅，所以真的是去年表现好的今年都开始吐回来了，这个绩效都完全吐回来了。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印尼跟印度双印，这个我记得在过去几个礼拜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表现，然后之前前几个月在讲的时候，尤其印尼的表现就已经不是太好了哈。
对，因为印尼的话其实它第一季是负的 12.9 嘛，然后三月份是微幅小上来，但是它半年是负的 26, 然后一年是负的 24, 就其实它大概是从去年的第三季末第四季就开始出现它一个比较大的主跌段，对，所以它的报酬表现就一直表现的不太理想。
是，
对，而且我相信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是印尼啊泰国这种股票都股市很小，
是，
所以其实蛮容易就是资金的来来回回的时候就对它的股市影响蛮大的。
这印度上榜我有点意外，就是我记得在 我们报纸现在是前一季的榜单到三月底，我记得三月它其实有回弹呢。
对，它其实应该是讲说，它其实它的那个第四季的状况的话呢，其实第三就是应该讲说第一季的状况是-6.3，
嗯，
但其实三月份它是正的，
可是正报酬，
对，它是正报酬，所以你没记错，它三月份是正的
7.67，
可是它半年是-12，然后一年是2，所以就说它其实也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东南亚股市其实在去年的第四季、第三季末第四季，嗯，都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跌幅。那如果大的跌幅它又没有在最近这几个月份有比较明显的弹升的话，其实整个看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第一季嘛，
嗯，
所以就整个还是会被拖累了。
对，我记得印度去年开始表现就不是很好，我们台湾很多人在做定期定额的印度基金的投资，这个账面上的这个数字，很多人是由红翻黑，本来是赚钱变赔钱了，但是我记得就是三月份稍微拉起来，好，要不是三月份拉起来，可能一季的表现会更差，就是了哈。好，这个是股票型的基金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揭晓，在第一季呢，债券型的基金表现又是如何？那另外呢，刚好呢，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台湾基金奖颁奖的热季哦。那诚心台湾基金奖今年的名单也揭晓了，我们待会要来听听，以旺帮我们介绍今年的得奖名单有哪些基金呢？
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80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箱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啊！
你知道这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以旺。只要以旺来我们节目中，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揭晓基金绩效的榜单哈。今天要揭晓的是2025年第一季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报了股票型的基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基金的表现，在第一季又是如何呢？
债券型基金的话，在第一季如果我们用原币来看的话，第一季的报酬率是正的 1.51、但是呢其他一个月呢是负的 0.27， 过去半年是 0.66、一年大概是有 5%、所以其实相对上来讲，就是债券型基金的表现相对是股票型基金来的持稳一些。
对，我记得今年的第一季的债券表现跟去年相比，的确走出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行情，因为去年很多人保在债券型的基金上面，结果没想到事与愿违哈。可是第一季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表现比较好的类别的债券型基金有哪些呢？
其实表现比较好的类别呢，其实还是前两名呢，不管是元币或美元，都还是在可转换债券。那大家会说，那股市又不好，没有？欧股很好哦，所以这些走势，
我们刚刚有讲嘛，欧股的基金在第一季表现还不错，对不对？
对，
所以是欧股的可转债基金在第一季表现，
其实是可转债基金的第一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然后第二名是可转换债券的其他，但是它其他是其实基本上是它是什么都投，就是很混乱，所以在通常在这个趋势里面，基本上这些其他类的投资欧洲也比较重，所以它其实在那个第一季的话，它的元币报酬大概是 6% 到 5% 跟 6%、其实也蛮厉害的。
对，
然后再下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点进入一种停滞性通膨的状态，所以一些通膨连结债券其实在第一季表现也相对是比较好一些。
现在大家关心的关税问题可能会引发通膨，所以通膨债券现在又开始变得受到市场的青睐了，对不对？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的话，第三名的是全球通膨连结债券，它第一季的元币报酬是 4.11、所以表现相对上来讲是在第一季特别突出，它一个月是正的 1.48 嘛，可是往右边看会发现它一年也不过就 4.39，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会跟着题材出现的一个组别，所以你看在第一季因为这个停滞就通膨的问题会大家引起讨论。
简单讲，通膨债券的概念是它的利率随着通膨而增加，对，就通膨如果增加它就增加啊，但是如果通膨这个减少的话，它就会收益就没有那么好嘛。 对，
没错，它基本上是跟着通货膨胀会去做一些微幅的调整的一种债券。对，
OK， 好，那我们在台湾投资人最喜欢买的这种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以前叫高收益债券基金，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呢？
非投资等级债券老实说在第一季的表现呢没有太突出，但是你说它跌幅很大吗？倒也还好，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讲整体的平均是正值，对吧？
对，
所以其实第一季如果用元币来看，多数的债券型基金的组别都是正的，所以像这些非投资等级债券，像我们讲的像全球的，像一些我们比较台湾投资人比较什么全高收啦，有没有？全球非投资等级大概它的元币报酬大概是 0.88 左右，
是，
然后欧元的非投资等级大概 0.5、然后美元的非投资等级大概 0.47、所以你说它表现有特别的好吗？倒也还好，但其实表现比较理想的反而是大中华跟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受到中国，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提过，其实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其实 我们投资在亚洲或是大中华区，一定是以中国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是最重的。
是。
那他们其实在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的重挫之后，其实在今年其实是稍微有点比较，我觉得应该讲说它在去年是缓缓的涨。因为像譬如说像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这个组别，它其实第一季的原币报酬只有 1.8, 可是你往后面拉看，你就会发现半年是有 1.12,整年有 6.54, 所以它其实是缓缓的在动。那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呢，单月份是 1.77, 但六个月有 2.13, 然后整年度也有 7.2, 也就是说从去年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是第二季左右开始的，它那个非投资等级债券，就是中国的一些负面的讯息慢慢消化，其实投资等级债券的标的其实是有随着这个市场变好稍微的往走了一些。嗯，
是。好，那我们刚报了表现比较好跟比较差的股票型基金跟债券型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个别基金的部分了。因为个别基金如果表现好了，它会高于平均非常多。我们来看一下在境外基金的部分，在第一季表现最好的前三档别基金是哪三档呢？
如果是境外基金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跟我们刚刚的组别很像，基本上就黄金了。
嗯，
就是所以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施罗德环球的黄金。它是欧元计价的，所以它的元币报酬是 37, 然后转换成台币有 45,
哇，
可是不要忘一个它其实是最主要涨在三月，它三月 25%。
也不错啊，对不对？
但它半年只有 19.7,
也不错，至少现在看到正报酬都很开心。
好，你对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这个后面那个不管境内境外，我们都给他拍拍手了，
是是是，
因为他们都交出至少都是两位数的报酬率。
我们这样的心态是很 lucky,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第一季的报酬可能在这个四月份就完全要吐回去了，没关系，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凡克林的黄金基金，
也是黄金基金。
对，那它是美元计价，它元币报酬美元是 41.31,、
哦、
然后转成台币是 43.1,、
也是不错，也是 40%, 也是不错。那第三名呢？
第三名还是黄金、
啊、
就是进达的环球策略的环球黄金。
是，
对，那它其实也是美元计价，它元币美元报酬率第一季是 34.65, 然后台币是 36.36,
嗯，
然后其实到第四名、到第五名、到第六名都还是
黄金啊、哦，那不错了哈，至少都有三成以上的报酬，对不对？
对、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就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境内基金的部分呢。
如果境内基金的话，反而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其实第一名是星光的恒生科技，那其实这是港股。
哦，哎，反而是港股，对不对？
对，港股。但它这个是蛮跳脱的，因为其实它是放在科技类型，可是这一档标的呢，它其实在第一季呢美元报酬有 16%。
可是因为投资是恒生的科技，
对
不对？对。那我们知道其实自从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这个横空出世之后呢，香港跟中国的科技股，尤其在香港的科技股飙得非常凶，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它的表现跟一般我们认知的科技基金就不一样了。
没错、嗯、对。然后第二名又是元大的黄金期货，
然后、哦、黄金期货基金，对不
对？
对、
哦嗯、那它其实新台币计价的报酬是 16.17, 就第一季、嗯、然后第三名就跟我们主编一样是巴西、
哦、
就野村的巴西、
嗯、
那它是新台币第一季的新台币报酬率是 16.15、
嗯、
那再来我们就出现像那个台中银那个 Taroba 的那个机器人量化，它也是投资在中国，
嗯，
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15.62、
嗯、
然后就来就是保德信的拉丁美洲，也跟我们主编一样是大概新台币报酬 15%。
所以在个别基金的部分跟我们之前报的表现比较好的组别有相符的，就是巴西跟拉丁美洲基金，可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在中国的还有香港相关的这个基金上面，对不对？因为我知道第一季的中国基金尤其是香港的股市飙得很凶，所以这理所当然可以想得到了，就是好。那这个是个别基金的部分。那今天呢请伊方来揭晓绩效之外呢，还要请伊方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诚心所颁发的基金奖到底是哪些基金得奖呢？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在大概三四月，就是各个基金奖公布的时候，也很多人呢都会把基金奖当作是选择 基金的一个参考的标的哈、哦，参考的指标之一。来，这个一半跟我们报告一下，今年你们的诚心基金奖哪些基金获得的呢？
我们其实我相信那个长期以来有听季副听众应该知道，奖很少，对不对？
哎，对，
我们就颁五座奖，
是
整个市场
不容易啊，能够拿到你们的奖，基本上这祖上要积德啊，要烧香，
真的是奖项很少、嗯。那我们其实今年呢，跟往年一样，我们颁发了四个单一基金奖跟一个基金公司奖。
好，
其实在我们最佳的亚洲股票是颁给了施罗德的亚洲收益。
亚洲收益是股票型基金吗？
对，它是股票型基金、哦、它是亚洲收益的股票、哦、那它其实是我们基本上给它的评级是银，就其实我们有那个奖牌评级，除了大家熟知的什么五颗星有没有、嗯、五颗星五四三二一个星星，还有金银铜、哦、中立负项、嗯、所以通常我们的得奖基金都至少会拿到铜牌以上、嗯、就它是一个质化的分析。那我们其实做这个质化分析的时候，我们去看基金管理团队，也就看这个管理团队它怎么管理这档基金、嗯、那当然还会去看一下这个基金，譬如说有些基金公司他把一些资他把一些钱放在一些投资上面，增加他这个管理团队的一些工具、
哦、
让他们更容易的去取得一些讯息，然后来协助他们投资、嗯、或者是有些基金公司只是把钱拿来做行销，那个在我们给他得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落差。
没错，
对，所以我们最佳的亚洲股票是颁给了施罗德的亚洲收益、
嗯、
然后最佳的全球股票呢是颁给了资本集团，就是 Capital 的这个新经济基金、
嗯、
那这个Capital 呢在台湾其实比较小众，
对，它的名声没有像刚刚讲像施罗德那么名声响亮，就
对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基金、嗯、那最佳的台湾股票基金呢，我们是颁给了统一的台湾动力基金。
哦，统一投信这家公司我在节目中其实讲过，他们的基金的绩效其实长期来讲算是不错，而且呢不是只有一档基金表现好，它很多这个基金表现都还不错哈。不过统一台湾动力基金可能不是一般人对他们家比较熟悉的那几档基金啊。
对，但是其实这档基金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嗯、其实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通知统一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档基金今年得奖的机会蛮高的。
哦、
对，因为不过就像刚刚季副提到，那很多的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其实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一个投资理念、嗯、
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有时候他们表现好的时候，当然有缺点也有优点，优点就是大家都一起往一个方向前进、
嗯、
缺点就是如果市况譬如说看的方向不好的时候整个状况都不好，对，但是还好过去这几年的市场状况都还不错嘛。
其实坦白说我不知道为他们背书，我觉得统一投信长期以来在投信业它资历也蛮深的嘛，长期来看的话呢，整体的台股的操作绩效是真的还不错就是了哈。而且除了这个主动式的基金之外，他们也有 ETF 嘛，好，
那
这表现其实也都还可以啊。好，这个是台湾股票型基金员，那接下来第四个奖项颁给谁？
第四个奖项呢，我们唯一颁的一座债券型基金，它是复合了全球跟亚洲债券。那这一档得主也是颁给了资本集团的，它是我们颁给了全球的机会，它是非投资等级债券基金。
欸、等一下，你们五个奖里面、嗯、已经有两个奖都颁给了 Capital 资本集团这家公司、欸，
对，
哇，那你们对他蛮厚爱的。
其实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独立的第三方嘛，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我们一直以来的评选的方式就是先从量化的角度筛选出来我符合我们量化最基本的一定要的要求，然后给他给予一个分数，然后我们会进入质化的评级、
嗯、
对，质化评级之后我们还有一个 committee，
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相对上来讲不是只看报酬率，所以其实我们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像这单一基金我们都会给他这个奖牌评级嘛，就我刚刚讲的金银铜。
那过去在你们经验里面、嗯、像这五个奖齁、
嗯、
里面有同一家公司拿到一个以上奖的比例高吗？
还是有，对、哦，虽然不多，但是还是会有，然后也会有、嗯、同样一档基金可能会同时，就是可能他去年或今年都得到我们的奖，
连续得。那今年有连续得的吗？对对对，
今年的话，其实是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最佳的基金公司，就是贝莱德，
他是联庄哦，
联庄，他去年也是在全球的这个最佳基金公司，我们也是颁给了贝莱德。
哦，是是，哇，那你很开心，对不对？
对，但其实刚刚提到像那个施罗德的亚洲收益，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拿我们奖。 讲了、
只是没有连续呢。
对，只是没有连续、啊、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颁奖的目的是在于投资人知道，就是有些基金是可以稳定长期的带给你一些投资收益。
嗯、
那所以我们不是只看它单一年，譬如说2024的一些报酬表现，而是看得更长。所以我们其实像能够纳入我们评选基金的，它可能至少都要三年以上。然后中间它譬如说2024年，它不能换经理人，因为换经理人怎么知道是哪个
经理人
的功劳呢？对不对？的贡献，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跟职化相关的一些分析在。处理的，
嗯，就是说我们不是单靠绩效就是了哈。
是，
最后一点时间来问一下一万哈，最近市场变动那么多哈，你们是一个基金评鉴机构，你们有研究团对不对？
对，
你们最近接受到的各种讯息感觉如何呢？大家怎么看这次的这个风暴呢？
就是一个疯子。
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一个疯子，都得笑哎。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啊，其实这一段时间点，尤其我们其实还我们也出了很多文章，针对4月3号到7号
哦，你们有
大跌的
这
个状况，
这些在说明。
对，因为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那投资人老实讲。就像刚刚季夫提的，虽然市场下跌，但是投资的行为还是在，对不对？在继续、
嗯，
那钱还是要找地方放嘛。那钱到底被放到哪里去？
那你们研究团队怎么写这个报告呢？我听很多这个研究人员就讲说，现在报告都不知道怎么写啊，你根本没办法判断啊。
是啊，是没，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很多的东西就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实，
哦、
然后看我们观察到什么、哦。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多给大家一些比较明朗的讯息，
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告诉大家，看大家能不能从经验值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啊、不要讲教训，学到一些看什么样应对之道，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你把那个事情说得清楚一些，就是大家在碰到状况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的知道说，哎，那我们可能之后要往哪个方向去猜测。
嗯，
我们现在只能讲猜测。老实讲，现在什么经济学家来都没有用的。
嗯、
对，因为睡觉起来他都不一样，他度个假回来也不一样了。
是，所以他就安心睡吧，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好了，这个今天报了第一季的基金绩效啊，嗯，我想，这个就算我一开始讲的有点尴尬，因为报完绩效之后，四月份的绩效，我相信大家心里有底啊。下一次几份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报的绩效不会太好看，也不会太好
听。那天我们两个要不能笑
啊，我们保持平静，
保持平静。
当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呐、啊，对不对？搞不好下半段四月份下半段，猪羊变色也说不定，对不对？好，我们就期待了哈。四月份的看那个绩效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都转好一点点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一万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Yeah, we gonna rock you. 时间没过那么快，全部匍匐前进，手放 back for four times， yo， you know it， I got your body shaking， screaming， I like it， hell， 试着触及入侵你的脑细胞，我的血液在燃烧，听着节奏在环绕，静静的听，我释放心中所有的信心，储备所有能量，你知道我在。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主，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群益中小型股票基金经理人蔡孟轩。孟轩早安。
早上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早。
好，来，这个我想这个两个礼拜呢，全球金融市场哦经历了一个腥风血雨之后，不知道这个礼拜有没有机会回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我们从美国股市讲起好了，美国股市的表现如何呢，孟轩？
是跟各位报告一下，上礼拜来讲的话，整体其实美股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小跌的格局。如果你看 S&P 500大概是下跌到 1.5%， 道琼大概是下跌 2.6%， 然后所以回到台股大概是下跌到差不多 1% 左右的一个水准。基本上大家还是会比较笼罩在市场那个观望，就是整体关税的谈判的进度的一个气氛。然后上周也4月17号台积电也有一个法说会嘛，相信大家也知道，它其实履历的第二季的一个展望还是算是不错，大概以就是营收的角度大概可以计增差不多 13% 左右的一个水准。然后它全年给的一个展望其实也都没有改变，大概全年的一个营收年增率还是大概有差不多 25% 左右的状况。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它是认为说整体来看整个订单都没有做一个砍单的一个状况。可是因为在后续关税如果真的就是像川普之前讲的，如果真的实施一个3-4%左右的各国这种高关税的话，可能势必会受到一些比较压抑的影响。所以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上礼拜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气氛，那就会等到这个礼拜的一个财报周以及经济数据的一个表现。对，这样子。
是，诶，讲到财报周跟经济数据，因为这两个礼拜我们都笼罩在关税这个议题以下，很多的数字公布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那上礼拜有没有什么特别公布的数字我们要特别来留意的呢？
基本上上礼拜上周的话有一些美国的一个零售销售数据，其实整体来讲都是算是表现的是不错，大概是月增到 0.9% 左右，其实都比市场所预期的比较就是好的一个状况。然后只是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大家如果以关税的一个如果真的是做后续的实施的话，那会不会之后整体的例如像美国的一个零售销售它就会慢慢的往下走。所以像是这礼拜的礼拜三会有公布美国 PMI 的一个四月份的一个初值，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相当于就是在川普他就是宣布他有要做关税的举动之后，四月份就可以见到一些比较一些端倪，然 好，另外来讲的话，像是刚提到一些财报周的部分，像这个礼拜二，也就是明天会有 Tesla 的一个财报，然后礼拜三的话会有德仪，那德仪就是一个做消费型电子，是具有领先地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厂商，然后以及这礼拜五就比较重头戏，像是就是四大 CSP 的 Google 会公布它的财报，是，然后以及像 Intel 跟三就是海力士的一个 SK 的一个机体的部分，所以这礼拜五的话就会比较是一个重头戏，然后而在这礼拜三的话会一些比较重要，像美国的一个 PMI 的一个就是经济数据的部分，这样。
嗯，是，哎，所以这个礼拜的重头戏这些科技类股的财报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
是。
那其实经过这两三个礼拜的市场的动荡哈，那股市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动荡蛮大的，可是像债市的部分似乎也是表现的并不是太理想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一直在向上飙哈，这好像跟过去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大家认为说，在发生股灾的时候，可能很多的钱会进到美元啦，或者是美元的债券、美国公债
做个避险，
对，做个避险。但是这次好像都失灵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同学，
是，跟他报告，我们觉得是说，以这一次来讲的话，就如同主持人所讲的，原本应该债券殖利率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局面应该要发挥它避险的作用，也就是殖利率会应该是往下降。那这波殖利率一开始就是有往上升，在这次崩跌的时候，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以川普美国的一个关税，因为他就是目前都还在一个谈判的过程中，然后他也是希望就是借由的关税，然后让美国可以获利最大。可是因为现在的一个不确定性实在太高，然后加上说美元指数近期大家如果观察到，它还是一个持续走部分，现在大概就差不多是在99到100美，就是100元的一个关卡的一个价位。
嗯，
然后你在一个美元指数算等于是美贬值的部分，大家会担心说，因为这一次关税，它等于是美国去对全世界去做一个就是调整的一个动作，大家会担心说，以这样的，然后对于美国它的巴耶的一个地位，到底之后是不是会有些动摇，或者是会是减弱，或者是增强？其实目前大家都还不太清楚，所以就连一些比较刚提到说，不都是原本是拿来避险的，可现在大家会比较有点类似以现金为一个角度，就是资金会同时从股票以及债券去做一个流出的部分。这是为什么？就是上礼拜来主持人提到说，为什么连债券的殖利率都不降反涨的一个部分，就是跟股票同样都是有资金的一流出。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天来讲的话，其实公债殖利率稳定点，就是有慢慢的一个就是维持在差不多 4.3 左右，就没有再持续往上飙涨。然后如果大家观看那个 VIX 恐慌指数啊，也从之前的就是一度有到40，现在已经降到30以下了。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以未来的展望，第一个就是要观察关税，就是美国跟各国谈判的一个进度，因为现在就是有90天的一个观察期嘛，在这个90天之内的话，就是大概是 10% 左右关税。那如果各国谈判的一个结果就是持续的顺利的话，其实大概我觉得风险就是可以放在一个可控的部分。那第二个要观察重点就是在费德这边，费德到底是不是会做一个降息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维持的部分。因为如果以可能我们大家知道，以川普立场，他可能会希望联准会是做一个降息的，可是如果以联准会角度，目前是希望可以做一个维持。不过基本上如果能够做一个维持，然后甚至就是反正不要到一个升息的脚步，然后再搭配说现在各国也开始在谈关税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进度，我觉得这市场的动荡就会越来越，然后基本上反映到整体就是台股的一个不管是股价面以及就是我们大家获利下修的一部分，大概都有大致上的去做一个反应，这样子。
是，好，你刚刚讲这个利率的政策的部分，很明显的川普跟鲍尔的立场是完全南辕北辙，所以川普对鲍尔也非常的不爽啊，已经讲出要开除他的这个话都讲出来。不过我们知道联准会的主席是有任期制，要开除没那么容易。当然川普这个形式我们没办法捉摸，哪一天他说开除就开除，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刚孟学也讲到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这次并没有发挥所谓的避险的功能哈，所以就很好奇了，钱真的都流到现金了吗？有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说很多人就说中国在这里
就像黄金的部分
还有黄金的部分，对，那黄金的部分你们怎么看呢？会继续的这个往上飙吗？因为年初到现在为止这个涨幅已经非常大了。
是在对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因为黄金这个部分真的以目前这几年来，其实确实是持续往上走，可是这一波在往上确实是因为整体我们大家也遇到这个其实算是数十年就难得一见，是真的是美国，因为原本美国都是一个算是高额出口进出口的国家，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想要让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趋势把它变成，它反而就是可能变成持平，就是他们出口跟进口类似，或者甚至他们是就是可能变成有点出口是会小于一的部分，那这样可以让资金回到美国，所以也导致说这一波为什么黄金会涨得那么多的一个原因。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纵观以前到现在，黄金一直都是一个，因为它除了以前的美元的一个本位，其实一开始就是金本位的部分，所以黄金它还是有它实质大家就是去投资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客群。可是以目前今年来讲，我记得已经涨了，可能又涨了就是一两成左右的一个水准。所以在刚提到说，因为未来这90天已经开始关税已经开始再去做个谈判了，然后费德的话如果维持一个稳定，然后如果没有在一些额外的我们市场不知道的一些利空，因为像4月3号这个关税确实大家市场上没有预料到川普会一口气然后让整个各国关税提高到了那么多，三十几四十几，以及像中国到100多%，所以如果维持刚提到说这两个因素，第二持续的谈判的一个顺利，第二个费德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利率，我觉得黄金的话不敢说会再继续往上涨，不过可能就是维持在这种高档比较震荡的部分，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比较震荡的一个盘面震荡一个格局。那不过如果等到之后整体如果股市回归它到它的一个基本面的，因为现在都有点大家都是关税这个一改，大家基本面都要重新做个地锚动作。对，
是啊，这其实现在怎么预测可能都马上都要被打脸，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川普会讲什么。不过我记得好像他是说这个礼拜就要公布半导体跟这个药品的关税的税率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也是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就是了。哈，好，那我们把焦点回到台股。哈，当然台股在这一波里面受伤也非常重。我们刚上一段的在谈第一季的基金绩效的时候，台股基金表现呢，从去年这个年底的总结的前三名呢掉到了第一季的倒数的位置。齁，那最近又受到关税这个问题的影响，我们看台股呢从22000一直掉到这个19000点以下，18000点了。齁，今天呢开盘又往下跌。齁，那我们上礼拜也看到台股一个情况，就是量缩的非常明显。齁，那可是量缩的很明显，现在并没有止跌，那这个部分的话孟学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子一个态势呢？
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大概可能观察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在融资所谓的部分，因为经历过这波的一个就是下杀，其实融资的一个所谓目前已经大幅降到大概2100亿左右的一个部分了，然后融资维持率之前一度就是跌到130几，那现在慢慢的回升到140几，所以可以显示说近期的融资大概都还没有一个大幅增，只有上礼拜有大概小增了个11亿左右的一个部分，然后融资的维持率有慢慢提升，所以以上目前可以看到说大家都有慢慢的把一些融资的部位慢慢的自己去把它减掉，然后减掉了，所以整体让整体的一个都是会比较以现股去做一个操作，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助于整体的一个筹码的安定，而且融资我记得融资金额这次又从大概从2600、2700大概一路直接就跌到就杀到2100、2200，所以筹码这边我觉得已经算是有相当一程度的一个做一个减肥跟沉淀的。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观察到说目前大盘的一个五年线大概是位在17000到18000点左右的水准，然后我们观察这5到10年大概只有2022年有一度有碰到就是稍微跌破五年线，后来又拉上来了，然后我们如果以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次其实各大企业的存货没有比2022年的存货问题严重，这波单纯就是真的是因为川普的人为的关税的影响，所以大家市场现在有在观望，因为不知道关税到底课多重，因为你课得很重的话你运过去就是赢，厂商也赚不到钱，
是，
所以大家处在一个这种观望气氛，所以才使得这一波的一个大盘做一个极度下杀的动作。所以如果以单纯以就是目前这样子有一个基本面来讲，我们觉得五年线还是会有做一个支撑，也就是这一波的杀下来在17000多点这个 点位，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是以下档有限的部分，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会是一个比较我们这些下档支撑可能应该是会是在这里。那上档来讲的话，关税势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suffer 到，大家还是会第一个有观望的气氛，可能大家会出货比较少，第二个消费者也会担心说可能关税会对他们的一个之后买的价格会提升，如果你被课10%，可能你 roughly 增加的一个产品售价就会可能大概是有 5% 左右的一个水准，那你当时的消费减少的话，可能对于企业获利当然还是会做一些稍微小幅下降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在目前还在一个关税谈判的区间的话，大概低一点就大概不说是在5年线左右，那高点可能就是回到差不多2万到2万1千点左右的一个水准，大概会比较先偏一个区间的一个盘的一个部分。所以2025年在这种因为大家知道整体的一个股市动荡很局面，然后就连就包含其中有到还包含政治的因素这些，所以今年2025年我们觉得会是比较是一个选股不选市的一个行情，基本上大的一个指数台股就是会处在刚提到一个大区间的局面，那剩下的话就是一些比较个股的部分，就是比较受到关税影响比较小的，然后以及像是有一些内需的股票，以及像一些具有殖利率的股票，我们都会去就是相对来讲是会是比较一个看好的部分，就是比较不会像前一两年都是完全都是以一个高度的成长股去做看好的一个族群这样子。
所以你最近的这个操作碰到这种股灾，因为没办法，你们的持股一定得70%以上，所以你刚刚也说的这个点，就是你最近的持股方向的调整的方向嘛？
是的。
好，就是稳健，然后稳定配息的这样子的概念，
可能就是基本上可能成长股跟价值股都会去做一个兼具，然后去做一个共同布局的部分，对，不会只偏颇在其中一方这样子。
是 OK 好啊，我想哦，最近讲行情真的很难讲啊，辛苦你们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孟轩帮我们做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跟展望，谢谢孟轩。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拜拜，
拜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啊，今天台股又可能要过一个 Monday Blue 了啊。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就在平盘以下，目前跌了194点来到19200点啊。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上个礼拜法说虽然呢公布的内容呢让大家算是满意，可是股价并没有反应啊，目前呢台积电也跌了13块来到837元，所以这个礼拜呢台股就是19000点保卫战，那台积电当然就是800点的保卫战了，我们希望都能够守得住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造家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什么是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